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这次能够在年底前再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那刚才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跟我讲说，神牧师很像很久没有来了，那个一来了以后就变成白头发了，本来有几次是。本来答应来的，但是因为教会的事没有办法来，所以有几次是很像有一次是我请那个我们教会的黄牧师帮我代打哈，那很感谢神。那这段期间呢，也曾经到过那个加州，那也到墨西哥，然后呢两个礼拜以前也到洪都拉斯，那然后就是也跟黄牧师一起去，那就是真的很忙，但是呢神保守，那时间真的很快。上个礼拜我跟那个我的师母一起走到教会，他跟我讲说，哇，那么快就已经要年底又要结束了哈，那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快。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信息就是耶稣的祷告。那耶稣的祷告，我想我今天我会从这个约翰福，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特别的祷告。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我们要过圣诞节的时候是一个很好默想的一个经文，可能会很稀奇。下个礼拜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庆祝那个圣诞的日子，竟然就讲这个题目哈。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美意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今天蒙恩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做你的降世为人为我们，你的受罪受死以至于复活也是为我们，而且你应许将来还要再来也是为我们。我们谢谢你看重我们，主啊，求神在今天这个礼拜这个时刻里也看重我们在你面前心灵诚实的敬拜，让我们在这里与我们永生神相遇。在这里我们就说，这里有 真神阿爸父神同在，真好。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满得圣灵的同在，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滋润我们的生命，而且再一次扶持，而且建造，而且让我们在这里重新得力，在这里没有有忧伤的，在这里得到安慰，挣扎在这里得到释放，有疾病的在这里得到医治，仰望神。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段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就是简单的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跳到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耶稣说了这话，就极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将到，要你的日，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是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求你听，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多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如果说约翰福音的第十四到第十六章是耶稣基督受难前对教会的最后一次的讲道篇，那么第十七章就是 耶稣基督受难前，也就是在世上最后一篇的，就讲完道之后的结束祷告。耶稣在上一章跟他的门徒提到是离开他们的时候了，他们开始真的是很认真，开始难过起来。但是耶稣对他们说，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们将在主所赐的平安中得胜，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但是在耶稣进入这场属灵的征战，也就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之前，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就是要将一切都完全交托给神，求神照他的旨意来成全。整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是耶稣基督受难之前的临别的祷告，也是分别为圣的一个祷告。常常有人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以及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到四节叫做主祷文，叫做 Lord's Prayer。 事实上那是主耶稣基督被门徒问说怎么祷告的时候，他就亲自教导他们，所以给他们这个祷告的范文，或者是祷告的范例，告诉他们说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们要注意祷告什么，然后祷告的态度，祷告的对象。但是呢，跟这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讲的不一样，这个才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向天父上帝的祷告，所以这个应该才是叫做真正的主祷文。但是这两个，一个是教门徒的祷告，一个是自己的祷告，有很多地方的类似。那就比如说在第十七章的里面好几次提到说，那个圣就父啊，或者是圣父，或者是公义的父，就是在主祷文里面所说的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是一样的，强调神圣父的名字。那然后在这章里面也特别提到这边也提到那个愿，在主祷文里面讲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在这个里面也提到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实际上谈的是一样的事。然后在主祷文，在主祷文里面也讲了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跟在这段里面他自己祷告的里面讲了说，我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复位了他们。然后在圣经的那个，在主祷那个马太福音那边也提到我们很熟悉的祷告，讲到说救我们脱离凶恶，跟在这里所讲的求主求你求神保守他们，就是那些门徒们脱离那恶者。所以有很多地方的，不管是他教耶稣门徒的主导，那个所谓的主导文，跟他自己亲自的主导文，有很多地方的类似跟相似。当然有很重要的信息，耶稣临别的祷告只有三件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他的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呢？为自己得荣耀来祷告，也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这个里面呢，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经文的前后，你就会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那个当主耶稣基督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他将要离开他的门徒，已经告诉他们说时候到了，然后要面对什么呢？不仅离开他们，而且要面对什么？受死、被捕，然后受死、被审判，然后会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要被埋葬。但是呢，他不惧怕，也没有打算要逃避。他对神的第一个祷告是：愿你 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求得荣耀的祷告，是不是太自私了？即使耶稣基督祷告的动机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愿你荣耀我，使我可以更荣耀你，那个是他祷告的动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33年，他的一切的荣耀都撇下，所看我们从他身上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乡村一个木匠的一个儿子，在那个城市里面这样成长，也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什么事，或者是轰轰烈烈的事，但是呢他也被公认是一个只是在那里到到处都传福音，往北东西南北。如果说他一生中有怎么样的一次被人看到他荣耀的时候，你知道是在哪里吗？只有一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顺便考问你们那个圣经啊。有一次他从来没有那个高举他自己的身份，然后没有人看过他在哪里得到荣耀，我很尊贵的，但是只有一次，你知道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降生，对不对？很多人把那耶稣基督降生把它弄了最高，但是忘了后面做什么。是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不是登山的那个登山宝训。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带领三个门徒是谁？彼得、雅各还有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然后衣服放光，极具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三个门徒亲眼看见无罪的耶稣就放光了，而且是真正的是荣光泛发。耶稣登山的变相印证了他的弥赛亚的身份，也印证了他完美的人性，也印证了摩西的律法在他身上得以完全，印证了旧约众先知预言在他身上的得到完全的应验。所以那一次的变相印证了耶稣是一个跟众人不一样的，是完美的人性的一个彰显。那一次他就把上帝神性的荣美、圣洁跟尊贵把它表现到一个最高点。所以难怪那个彼得说他比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是比正午的那个大太阳更灿烂。那现在耶稣说，主啊，请赐给我之前所拥有的荣耀，就是在世界开始之前我们就享有的荣耀。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哎，上帝真是听了他的祷告，你知道吗？在几个月之后，你知道大数的扫罗，他逼迫基督徒的路上，他遇见了那一位荣光的主，他看见那个荣耀，结果他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看见那个灿烂的耶稣，荣光的耶稣，他嘛当然看不到，但是只看到那个发光，他的眼睛就瞎了。主耶稣基督向差遣他的天父说，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已经多次的提起这个时候，每次他行完神迹的时候总是静悄悄的要离开人群，或者是告诉那些蒙恩的人不要大肆渲染， 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因为即使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明白。现在耶稣基督终于告诉他们说，是时候到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到了，也就是他将被埋在土里面三天的时候到了，也就是他要沉默三天的时候，也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就是他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的祷告说时候到了，他说愿天父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得到荣耀的时候了。那这个就好像在颁奖典礼中得奖那样的荣耀，让所有在旁边围观的人羡慕。但是对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得到荣耀呢，是指两个时刻。第一个是先受苦，然后得荣耀，然后他对那个，不仅是那个，他要透过十字架上的那个受死以及死后复活升天这两件事，来重拾他在创世之前跟父神早就已经拥有的荣耀。所以他在第十七节的第五节这样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之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所以你就会知道耶稣基督所说的荣耀是指什么。他所说的荣耀就是包括跟十字架有关的荣耀，还有其升天有关的那个荣耀。那十字架的荣耀对当时代人来说是非常的，原来是更灿烂的，而且很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在当时罗马人的观念里头，十字架代表什么？暴力、痛苦、罪恶的象征。但是对耶稣却是得到荣耀的方法跟途径。他要用眼睛可以所能看见的方式来显明神跟基督救赎的大爱，所以将神的救赎 的大能完完全全的彰显到最高点。耶稣不仅祈求借着死得到荣耀，而且祈求那个让生命得到荣耀，所以使他的死可以带出生命来，结果他真的是做到了。十字架不仅是引向复活跟耶稣的生命，而且永生也借着十字架来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悲剧，而是胜利。原本是要使他倒下来的，把他钉死，把他埋起来的，但是上帝叫他升天高升，为的是吸引万民归向他。主耶稣基督在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祷告里面是用了你的儿子跟耶稣基督这个字来，就是第三人称来称呼他自己。这个反映出主耶稣基督不求自己的荣耀，而是求父神的荣耀。主耶稣基督终于做神儿子的身份跟他的使命，而且顺服神的旨意到底。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在十字架上荣耀神。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照圣经说，就是荣耀神。我们的人生非常的有限，因此要把握机会服侍神。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耶稣讲了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次我从上个礼拜前 两个多礼拜前我刚从洪都拉斯回来那个还好时差就一个小时，但是回来还是忙着。有一位国内来的留学生，他 在 Boston 读的也是名校的，你知道 Boston 哈佛大学在那边，那他就就是在那里 Boston， 那拿完了他的 PhD， 然后呢，没有多久已经接到那个通知说明年1月1号正式上班，他高兴得不得了，当然要休息一下，所以来到巴尔的摩。那刚好他就跟一位我们教会的一个朋友，就是他的女朋友，那就这样就在两个礼拜以前的礼拜天，他们要去运动，要下就是去游泳，结果没有想到他一跳水就心脏病，然后呢怎么急救都急救不了，后来发现急救也无效，是因为发现他的心脏不跟我们一样在左边，是在右边，然后送到医院，然后他的女朋友呆呆的在那边等他，因为他们本来讲好说要游泳，结果男朋友说我先跑步，结果女朋友就先在那个游泳池里面游泳，然后打上来大概换了衣服就等他，一直等，后来那个健身房里面告诉他，你等的人是不是这个，他的衣服在这里，你认得吗？他说是，告诉他说现在已经在急诊室，然后在急诊室发现脑已经死了，29岁，刚刚读完 PhD， 然后也接到工作的通知，家里唯一的独生儿子。今天早上他父母亲刚好到我们的教会，我已经见到他了，我没有机会跟他，因为我是准备来这里，我叫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我们已经为他祷告很久，我到医院去看的时候，那个当然就是没有看到父母亲，但是我到医院看到这一位国内的很优秀的一个青年人，那个时候他根本已经就脑死，但心脏还在动，生命很短暂。其实在今年，我希望知道今年年底不再有什么事发生，要不然我已经主持了大概6个葬礼，感受到人的生命非常的短暂。我们真的特别是基督徒常能告诉我们要珍惜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生命更有意义的是你为神而活，为神而做，所以我们应该把握机会真的要服侍神，趁着百日。第二，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除了为自己得荣耀祷告之外，他也为门徒的分别为圣祷告，就是让门徒们在这个世上过一个分别为圣，也就是离开罪恶的成圣的生活。在耶稣的祷告里两次强调基督徒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要求天父上帝使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算了，既然不属于这个世界就离开嘛。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求上帝来保守他们，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能够脱离罪恶，在真理的成圣里生活。所以耶稣所关心的是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了神的荣耀跟神的目的而分别出来，让他们显明是他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他们在品格上、行为、态度、意念、言语上应该跟世人也不一样的。我们被差遣进入到这个世界，但是他要我们离开罪恶，不是离开这个世界。他不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而是要活出上帝的真光来。他要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世界，却要我们活在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里面。这个就是 基督徒所说的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过一个超世的一个生活，超越世界的身份。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求神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可见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圣经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标，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这个世上怎么过。所以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多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越认识神的心意，而且有能力在这个世上做见证，而且被上帝所使用。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向上，就向上帝的祷告。他说，你怎么样差遣我到这个世界，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这个世界。耶稣复活之后就提醒他们，就是要让他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今天很多人以成圣为满足，但是他们忘了成圣的目的是跟你活在这个世上，神差遣你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有关的。意思就是说，神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就是跟宣教的使命有关。基督徒的成圣并不是要让我们跟这个世界隔离，然后过一个跟这个世界无关的生活，那个不是的。差遣我们的目的，让我们成圣的目的，得胜的目的，就是来见证神。第三，他的祷告就是为普世的众教会来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呢？让他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在讲之前，他亲自而且听见主耶稣的门徒跟他们讲说我要离开的时候，哇，真的是第一个没有很认真的看待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要离开了，反而认真的讨论说谁要伟大。结果主耶稣基督他就拿起水来弯腰，然后为门徒们一个一个洗脚，告诉他们说，你们也要如此，像我坐在你们的身上一样。特别告诉他们合而为一很重要，就像我跟天父上帝合而为一一样。也就是第十七节，第十七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所说的，耶稣基督所讲的合而为一，并不是要变成一个，而是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保罗所说的。也是说这个合一人不能做什么，因为那个合一所说的不是指一模一样，而是指什么呢？要保守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那个合一。什么叫合一？当外邦人跟犹太人都重新得到新的生命，同有一个生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合一起来。所以可见教会里面所谈的合一不能靠人为的方式达成的，因为那个不是代表同一啊，那个是代表上帝所成就的合一，我们只是竭力保守的本分而已。今天常常有人说我们的那个合一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你同我的心合一，但是如果他也告诉你说你要同我的心合一，那我们 当然没有办法，除非大家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当你们互相住在对方的里面的时候，那个就是正如你附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们里面。意思说互相住在对方的里面， 的时候才有达到真正的合一。他说当你们合一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世人便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我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有人说宣教的事工是有两，也是有两只手的。第一只手就是宣讲，就是向世人传扬圣父圣子的最高的启示，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所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这些都要用话语来做见证，所以要宣讲的，让别人透过我们的宣讲跟分享认识神。但是第二支宣教的手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彼此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才能够彼此相爱。他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来。很可惜，我们今天教会很大的拦阻是，我们可能会讲，但是第二只手我们不会彼此相爱。我们这个彼此相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产生不出任何的动力来，别人看出我们的教会彼此有批评显化，中那个嫉妒重伤恶毒，然后呢不肯饶恕，没有爱心，自我中心，那别人看不出在教会里面有爱，他们很难要听我们那个爱的福音。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祷告文对你跟我有什么影响？他这个临别的祷告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有荣耀神吗？我们所过的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吗？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尽到合而为一的责任吗？这是他的祷告。我们可不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圣诞节到了，这是普世欢等的日子。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反对基督教的国家也会在那里庆祝，也在布置圣诞节，也在附道 Merry Christmas。主耶稣基督降生是关乎万民的，所以难怪大家都对他喜乐。很多人把耶稣基督的荣耀只放在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这个降生呢，也被外邦人这些商人所利用，偏偏讲到耶稣基督降生，把它美化。美化，甚至把它到让人家陶醉在那个诗歌里面，还布置的里面，还音乐的里面。耶稣基督降生，好美啊，好尊贵啊，好温馨啊，很吸引人。但是我们忘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不是只有在降生的圣诞节而已。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第十四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就念一遍就知道。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个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因着天兵跟那个天使同唱的影响，是的，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好美的，所以很多包括天使都要庆祝。 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可是今天的教会受到世界的影响，我们只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荣耀，而且忽略了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荣耀。我们只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热闹，却忽略了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跟使命。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开始传福音，他就讲了，他就说，他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到十九节讲了说，我来的目的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眼睛得看见，就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神悦纳人的喜年。今年的是一月二十七号到十二月二号，刚才已经讲过，我跟华牧师有机会到洪都拉斯。那我把这个影片给你们先看一下，那是很多，但是我就才那个，我就选这几个。其实你们本来有个弟兄跟我们去的，那但是呢，他本来在这里吗？哦，在啊，哦，谢谢谢谢。那还有机会的，啊，那个，可以了吗？哦，这些那个照片先给，然后等一下有一个影片给你看到。哦，我要看这个吗？好 ，OK， 那这是我们教会的黄牧师，那我们团队有十三个人，那这是十三个人呢，很特别，好几有七个教会都是华人哈，那有十三个人呢，那个有几个牧师，有长老，有执事。那个也有的专业的弟兄哈跟姐妹，我们很惊讶的是，我们十三个人有七个是福州人啊！哇，因为在我的观念中啊，福州人只会做那个餐厅然后赚钱呢，对不起。但是呢，他们这次真的到那边去跟我们一起同工哈，那真的感谢神。到那边去呢，洪都拉斯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那个算是按照那个，有人报道说这是全世界第二贫穷的国家，那病人也到处多是哈。那在这里我们到那边去为病人祷告。那这个是因为刚好他们那一次呢，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四十七间教会都是乡下比较贫穷的教会，第一次有一次妇女会的那个训练会。那我刚好那个时候我就跟师母讲啊，在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些衣服哈，那能够带去？那因为我师母是负责教会的那个儿童主日学，所以我们阿瓦纳的剩下的衣服跟那个 Vacation Bible School 的衣服跟我们那个短宣队的衣服啊，那制服呢，我们就拿到那天送给他们。哇，他们高兴的不得了哈。那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上山，我们一方面放那个带东西。那就是我们教会奉献的钱买食物，这一包呢可以让那个一家四口过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的生活，相当于每斤25块钱。一家四口以上，正七八个，我们就只能送这样子。我们一面分送这些食物呢，当然我们就一方跟他们传福音。那你看到，我不晓得你看到什么。很多人，我送这个照片的时候呢，这个颜色怎么 OK？ 我这里的颜色跟这边不一样啊。那你看到那个脚啊，那个从来没有穿过那个鞋子的一个妇人啊，那个大概一辈子大概几年都没有穿过鞋子啊。我们在贫民窟里面看到，实际上他们这个房子在哪里呢？乐色山的山脚下有很多的房子。那这个是我跟黄牧师一起，那我们要去拜访的山上。那这个弟兄呢也是在乐色山的那个山脚下。你这个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什么吗？我不晓得你最看到这什么。你看到这位老兄，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在胸前，有没有？你看得到那个有没有？你看不太清楚，这个在那个项链的底下。实际上，那些项链跟衣服都是在这个垃圾山里面捡到的。可能这些垃圾山是有些那个死人的东西都丢在那边，在那边捡到的。我跟他说：“你信主了吗？”我说：“他说是。”哇！我那个时候就看到，当他说我是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为什么呢？表示他是我们的弟兄啊，他是我的弟兄，竟然住在这样的地方。这个我让你看一下哈，这个是有个弟兄帮我们那个录的，这样怎么样让他变得有声音呢？可能按错了，好，可不可以把它变成那个声音，让它动？啊，这大概是有五分钟哈。按那个可以吗？下面那个按那个这，不能删。哦、oh, ，no。OK， 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这个里面呢，我们是那个提的东西哈，到那个走30分钟，但是这个路呢，蛮可惜没有看到那个真实的情况哈。那个这个路呢？车子开不上去是为什么呢？他们村子大部分都是在火山爆发的那个山腰下，所以这个马路就是山岩，就是江岩，那所以很硬的，比石头还硬的，所以车子开不上去，正是就是他们的马路。我们提的东西到上去，一个一个沿路那个传福音。那这个呢，这个三天，那很可惜你们看不到，下一次的时候我就放给那个，我就交给江瑞欣好了。那下一次给你们看有几个，那因为我们想说明年，我跟那个张传道讲说，如果有可能，我们明年就一起到那个洪都拉斯，我们教会可以去做的。这次虽然到那边去是一个6天的一个时间，但是对我跟黄牧师参加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一个冲击啊。因为重新打开了我们的宣教的视野，我们才会体会到那个，对我来讲，才真正体会到福音所说的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我们只有除非居住在他们的中间，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才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如果记得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有关绵羊跟山羊的比喻，我记得晚上讲过这个经文。我那个时候我的题目叫做左或右在乎你自己，还记得吗？如果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讲过。那这个比喻是关乎我们末期的审判。那个末期的审判的意思，那个审判官到时候看我们。他把它分成山羊跟那个右边的绵羊跟左边的山羊，那对那个左边的嘛，对右边的那个绵羊的一群人，对他们说：“你们看见我的时候，你们就用行动来坐在我的身上。”他说：“当我在医院的时候。”当我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当我没有水喝的时候，当我疾病的时候，你们来探望我。可是呢，那群的人说，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真的做了？可是那审判官，那个比喻中的审判官说， 因为你们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你们知道吗？你们常常做，以至于不知道你们做了多少，甚至不觉得有做了。实际上，你们坐在我的弟兄的身上。然后他就对那个左边的山羊说：“你们这个又饿又懒的。”然后告诉他们：“你们会，这个是绝局，是你们的审判就在这里。”可是他们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不服侍呢？我们都有做啊。”可是主人跟他讲说：“你们所做的，我都不认识。”这个里面呢，就是让我想到，我这次到了那边，我就让我发现一个，那个让我看到一个情况是什么。今天有很多人，你们都听过，每次宣教福音的时候，或者是 CMC 明年要来了，在我们的巴尔的摩，就是使者协会办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啊，华人差传大会，我们会常常听到很多人讲说 1040， 你们知道吗？什么叫什么 1040？ 就是那个十北纬度的十跟四十这个度之间，有很多是未得之名，或者是没有听过福音的，而且是穆斯林国家的，然后那个地方是贫穷的，那个地方福音传到那边的，中国人加油，我们一起去，因为我们在边疆那边也有很多是属于 回族的，我们往那边去传到耶路撒冷啊，耶稣基督来了，这是我们现在的口号。但是我这次到那个洪都拉斯以后，就发现原来有一个是我们在大使命讲的时候，耶稣讲什么？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都要把万民，然后把它放在那个 1040 那边去。万民以为是在那边呢，我们忘了还有所谓的渔民，这是余下的渔，就是残留的渔民，就是人家忽略的渔民。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南美洲。中南美洲，我后来我们这次的研讨会里面发现，有人说中南美洲不需要，福音已经传到那边去了，那是天主教国家了，整个中南美洲都是信奉天主教。问题是天主教在那里已经变成一个文化，而不是跟生命有关的信仰，这是我们亲身在那里看到的，全部都是天主，到处都是天主教的那个地方有，当然建筑物都是有，但是很少人进去。但是一到了那个他们节气的时候，就像大拜拜一样，非常的热闹，以至于当地的基督徒你会很惊讶，基督徒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没有人挂十字架，为什么？他们说我们要跟天主教分别出来，因为在那里的基督徒，因为人家，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说那是天主教的国家，已经有福音传给他了，可是你知道吗，几百年来那边真正很多基督徒在那边受逼迫也有，那当然不是像那个我们国内的这样的逼迫的情况，但是被忽略了一群，他们生活很清苦。你知道传道人，我才发现传道人一个月美金25块钱，我们到那边吃饭我们都舍不得，一天吃三餐，我们就想尽办法跟他们一样，跟同工们一样，至少两天两餐，然后另外一餐实际上点心，那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三餐嘛。而且在那个地方，你就想象，我这个有很多图片的，我们进到那个里面去，那个房子真的很烂，猪跟鸭都住在一起，一个小房子只要看到可以遮雨的部分全部拿来遮当做房子，他们要在那边唱诗，他们一个祷告， 他们是谁？我们的弟兄，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经中最小的那个弟兄。所以我就有一个这样的感触，我跟黄牧师讲，我们明年的教会的宣讲，我们要把它从那个不要忘记这些万民中的剩下的老民，就是渔民余下的鱼。圣诞节到，我能想象到他们的圣诞节是基督徒的圣诞节，他们是怎么过的。但是看到那些基督徒们真心相爱，很那个生命不一样，很单单纯纯的爱主，只不过是他们的生命生活很清苦。这是表示说天主教在那里，对不起，如果我们中间有天主教的那天原谅我，天主教的国教，但是在那里根本对社会国家没有任何的那个影响力，甚至勾结了，所以难怪一直都落后贫穷，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北美很多华人，我们任何的条件都可以赶得上他们。所以我今年我也跟弟兄姐妹，昨天我们的执事会的圣诞的那个 聚集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挑战明年我们的宣教，我们要走出教会，我们要走出到耶稣基督所说的弟兄中最小的。因为他说什么呢？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意思说你要看到耶稣基督吗？在那里。耶稣基督不是在宏伟的大教堂，也不是在神圣的一个那个聚会中，也不是在那个什么，也不一定是在那个有名的神学院里头，就是在贫穷的地方。他们的水源也非常的差，所以那个我们当年不敢喝那当地的水，都要用买的。我们住的地方说是算是五星级的，那个我们都不好意思住，但是呢从来没有洗过热水啊。那因为真的很简陋，你到时候看到孩子们没有穿衣服就上半身而已。特别是那个家，我心里说这些是我们的弟兄，有一天如果我在天上看到，我不知道会不会跟他们握手，或者是好不好意思跟他们握手，说我们是弟兄姐妹。圣诞节的祷告是什么？希望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周围有很多需要的人，可能他们是邻里贫穷的，也可能他们是物质贫穷的，也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所以愿神真的是帮助，也希望我透过这样的一个跟你们信息的分享来挑战弟兄姐妹，因为我跟你们的教会已经有缘了哈。如果神许可，我们一起走，那我会跟你们的张传道一起来祷告，我们眼睛看看怎么可以做很多事工，你也可以做医疗传道，那他们非常的医疗传道，还有在那边有很多可以做 Vacation Bible School。我甚至叫我们的年轻人到那边去，因为他们到处都是垃圾，我希望能够告诉我们到那边去帮他们清一条街的垃圾，跟当地的政府合作，告诉我们怎么样把垃圾丢到哪里，我们就在那里做那样的工作，慢慢一步一步来，然后告诉当地的人，因为你到天主教的国家，你不要跟他们辩说你们的教育错了，我们要到那边去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他们，真知道我们真心关心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神家里面的人。愿神赐福你们的教会，也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在圣诞节让我们有宽广的祷告的那个视野，不是专注在那个我们自己本身的需要。耶稣基督的荣耀不是在圣诞节，超过那个圣诞节，他被钉死而复活，他也要以荣耀的身份再来接我们。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我们现在用诗歌来回应，我们请那个。